朋友们，今天我要放大招了哈，咱们来聊一个经济当中我觉得最复杂也是最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市场，就是外汇。你说日元怎么一直贬值？有人可以操纵外汇市场吗？土耳其里拉为什么崩了？美元和人民币又将何去何从？我其实啊，就一直想聊外汇，但确实就不太敢碰它。我跟你说，它可比之前咱们讲的什么利率呀、通货膨胀啊，都要更复杂、更麻烦。但既然小林这次已经下定决心开了这个口哈，我就尽量把这个复杂的东西给它聊好、聊明白。咱们尽量兼顾到这个理论知识、趣味性、实力啊，还有奶茶店。所以你觉得精不精彩我不好说哈，但这个含金量我觉得是没话说。你要是万一实在不想看呢，咱好歹收藏一下，点个赞再走。外汇市场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一般简称叫做 Forex， 甚至还可以再简化就叫 FX。它有多重要啊？你就看看交易量，比如说大 A 股表现风光的时候，单日成交量可以突破万亿元，大概相当于1400亿美元，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了。全球量交易最高的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纽交所加起来的单日成交量会超过3000亿美元，而这个外汇市场，你知道单日成交量多少吗？7.5万亿美元，大概就相当于美股和 A 股加起来的15倍。所以它毫无疑问啊，是全球所有金融产品当中交易量最大的市场。咱就从简单的开始啊，咱先说说这个汇率的一个基础理解。你看每个国家内部哈，大部分可以交易的产品，比如说股票52块钱一股，你去超市买个西瓜10块钱一个，这些都是用本国的货币来计价的。货币在这国家里边它就相当于是个标尺，是个一般等价物。那外汇市场呢，它就是不同标尺之间的一个交换，每两个货币之间都有一个自己交易的比例，比如说1欧元可以换多少美元，1美元可以换多少日元，其实就跟最原始的那种物交换差不多，比如一个羊腿能换多少袋大米啊等等，它都是这种一对一对的。所以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外汇的交易员，他在交流的时候必须得说的特别清楚。你比如说日元涨了，你到底说的是日元对美元涨了，还是美元对日元涨，对吧？这是完全相反的。一般行业标准呢，每个货币都会用3个字母来代表，比如最常见的美元 USD， 欧元就是 EUR， 英镑是 GBP， 日元 JPY。人民币在这里头比较特殊哈，它不是 RMB， 它有一个在岸人民币 CNY， 还有一个离岸人民币 CNH。具体什么区别，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比如说 Euro 比上 USD 1.07，那就是1欧元比上1美元是 1.07， 就是1欧元等于 1.07 美元。咱再举个最简单的外汇交易的例子，你比如说你买$10,000在160的价格，那你相当于干什么了呢？相当于你买入了10,000美元，同时又卖出了160万日元。你要是没有这160万日元呢，一般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投行或者券商会借给你，从这之后呢，相当于你一直能拿到美元的利息，然后一直要支付借日元的利息。如果美元涨了0.01，专业术语就叫涨了一个 pip， 一个点儿。这时候你要卖出的话，你就可以换回来160.01万日元，哎，你就净赚了100日元。
Yes，
这个就是一个外汇交易的基本逻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外汇交易它是两个货币之间的交换。当然，这就是个一维空间来理解汇率哈。一会儿呢，我们会再上升到一个二维空间，咱开始深入了哈。你知道外汇它非常麻烦、非常复杂的这个点在哪吗？就是它的参与者太多、太杂，它不好分析。你想啊，它宏观上联动着各国家的经济，微观层面呢又联动着各个类型的市场玩家。你出国旅游要换外汇，对吧？央行调控经济，它也要调节外汇。恒大借外债，它要交易外汇。索罗斯它金融进攻也是瞄准了外汇。所以你看，它几乎连通到了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覆盖到了市场的任何一种参与者。所以咱接下来就来看看啊，这个外汇市场它这些主要的玩家都是怎么玩的。这个是 Euromoney 统计的2022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最大的玩家。你看什么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银，是吧？这前10名不是投行就是券商，他们无一例外都属于咱们要说外汇市场的第一大类玩家，就是中间商。专业点说啊，也叫做市商，就是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的。你看咱看平时那种什么华尔街电影里头的交易员叱咤风云、疯狂买卖，说到底就是这些做市商。说到这儿啊，咱就要引出外汇市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借用一个区块链特别爱用的词儿哈，就是它是去中心化的 decentralized。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哈，这个外汇市场它到底是在哪儿集中交易的？是纽交所吗？还是各大银行？还是各大机场？是吧？哎，它其实没有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就是你任何地方 anywhere 都可以交易。你看，一般股票它是有一个集中的交易场所的，比如说我小丽奶茶店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那之后你想买小丽奶茶店的股票，不管你经过什么券商，最后都要在纳斯达克交易，就不能说哎你单独发短信问我说小丽你能不能卖点股票给我，我说行，然后咱俩私底下成交，这是不行的。除非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你根本绕不开这个纳斯达克。但外汇就不一样了，它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那种中央机构。 不管是你私底下给我100美元，我给你700人民币，或者是你去银行换外汇，你去机场换外汇，银行之间它的外汇交易，或者央行跟银行外汇交易，这些都是可以进行的。广义上来说啊，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它都是一个小型的外汇交易。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有点像一个二手车市场？就是私底下谁都可以交易，不需要认证。当然，为了方便大家交易，市场上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些那种二手车的交易平台。外汇也一样，它里边也会形成这种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做市商，就是各大投行、各大券商。整个经济体里边几乎所有的玩家，不管你是苹果、微软、腾讯这些公司，或者是各大央行，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参与到全球这个外汇市场的交易，都是去找一个中间商，这种大投行。比如说他找摩根大通，说我这儿有1000万的黎巴嫩镑，我想换成美元，摩根大通夸给你报个价，说啊，你这就值100美元，哎，成交，我这就换完了。然后呢，像摩根大通这种十几二十个最大的中间商，他是有极大的资产负债表和风险管控能力，他们之间再会去交易对冲，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是体量巨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所以他们的交易量才会这么大。现在呢，全球最主要的外汇交易中心是伦敦，然后是美国、新加坡、香港。也正是因为外汇市场它这个去中心化的特点，它的好处就是非常自由，对吧？你想交易多少交易多少，一周5个工作日，24小时，它是连轴交易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你看股市还有什么休市、闭市、涨跌停、停牌，甚至自己熔断，但外汇市场就没有，就算天王老子来了，它也继续交易，就算它跌成什么熊样，也没有人能喊卡。同时啊，去中心化也意味着外汇市场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监管相对比较松。比如说你要有什么小道消息啊，可以影响市场啊，那你就相对比较自由了。你想，索罗斯他为什么选择外汇市场作为他攻击的主战场？一方面，这市场确实足够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监管比较松。你想，你要是去攻击一个国家的，比如股市、债市，万一给人家政府逼急了，直接给股市就关了，对吧？或者立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禁止你交易。但外汇市场就不一样了，你可以骂我，哎，但是你管不了我。刚才这个索罗斯他还属于合法合规的，不过有一些就不一定了。你想，这么大外汇市场的交易量集中到了这么几个做市商，他们的交易量就占到了全球外汇市场超过1/3，所以这里边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你比如说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笔震动华尔街的巨大罚单，10个 billion， 100亿美元，罚的就是华尔街这帮外汇交易。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哈，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这些投行的外汇交易员之间呢，他们会有一些群聊，可能在 Bloomberg 上，也可能就是在手机里。注意哈，是不同投行之间的交易员。而且啊，我跟你说，他们这些群聊的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的猖狂，比如说 The Mafia 黑手党、 The Bandits Club 土匪俱乐部，还有卡特尔什么的，就你一听就感觉不是好人。而他们要操控和影响的是外汇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叫做定盘价 Fixing， 就是每天伦敦下午4点的时候，它前后1分钟这个交易量算出来一个均价，有点像股票市场里那个收盘价。全球大量的交易、大量的衍生品定价都会依照这个 fixing 的价格，所以它其实非常重要。那这些投行交易员呢，每天就在他们那个黑手党里边群聊了哈，就说，哎，咱们今天一起来抬高欧元的价格。于是到伦敦时间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就会只单边的执行客户买欧元的这种订单，一起来抬高欧元价格，就是这么操纵，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注意哈，这个事儿不是说就发生了那么1次2次，是个别案例。他们整整这么干了7年，愣是没人发现，甚至到后来他们自己可能都习惯了，觉得这市场就该是他们的，这才有了最后100亿美元这么一个史诗级的罚单。总共被罚的一共有7家投行，被罚的最惨的是巴克莱、花旗和摩根大通。也是在这之后哈，交易层对交易员有了非常严格的管控。你看，交易层是不让用私人手机的，工作对话也都会被严格的监控。你要是在这个比如说 Bloomberg 上说那么哪怕一点敏感的东西，第二天公司合规部门就找你来兴师问罪了。所以现在不敢说完全杜绝吧，但应该是好多了。通过这个例子你能看出来这些做市商它的交易量有多大。第二呢，整个这个外汇市场其实是非常不透明的。但插一嘴哈，其实咱们看刚才那个外汇市场最大参与者的榜单里，除了这些大投行，有2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的格格不入，就是这个 XTX Markets 和 Jump Trading。 你说不知道，哎，你不知道就对了。其实从人数上来看哈，是非常小的公司。这个 XTX Markets 才200来人， Jump Trading 呢也不到1000人，你敢想象吗？就这么不到1000人的小团队能承载全球外汇市场10%的交易量，那就是每天接近万亿美元呀。 哎，这俩哈虽然也属于中间商，但他们其实跟那些投行不太一样，他们属于高频交易公司，就是那种完全依靠算法在市场之间去找那种毫厘的套利空间，买卖买卖来给市场提供流动性。他们是几乎没有什么头寸啊、持仓的，每一笔交易可能就赚那么0.00001，但耐不住人量大呀，对吧？所以他每年的净利润也能超过10亿美元。你看，还成了全球前十大的外汇交易商。当然这可完全不简单哈，他对这个算法、网速、硬件等等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哎，咱有机会可以再聊聊这个高频交易。好，除了做市商哈，其实外汇市场最经典的玩家就是一些大公司，它涉及到跨境支付的需求。比如说小林，哎，咱又有个跨境的生意，这回不是奶茶店了，因为咱的奶茶都是每天当地的鲜奶，它不需要跨境贸易。这回咱比如说卖手机，小林手机在美国热销。假设我的供应链总部我设在中国，那我给上游的供应商结算，我给的员工发工资，其实发的都是人民币，但是呢我这手机卖到美国，我收的是美元，这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我只要把赚来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就行。哎，可事情还没完哈，要这么简单咱不用举这个例子，对吧？现在呢我要引入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时间。你想哈，我生产一部手机，从我开始采买、加工、组装到最后在美国卖出去，可能大概要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现在花人民币造手机，得半年以后这个美元的收益才能实现。而这个手机拿美元标价卖出去，它价格是固定的，万一这半年当中美元暴跌，就算我这货全卖出去了，可能也要大亏。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汇率风险。那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刚要造手机的时候，我就可以找一个投行，比如说我找摩根大通，我就告诉他说，哎，我预期卖手机能卖1亿美元，我想把它换成人民币，不过啊不是现在换，而是半年之后。摩根大通说没问题啊，他就根据各种市场的利率啊、报价啊，告诉我说半年之后的汇率是1美元对7.35人民币。哎，我俩成交。那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不管这个外汇市场怎么波动，最后我跟摩根大通的汇率就是7.35，他锁死了。6月以后我给他1亿美元，他给我7.35亿人民币。你看这个例子里头啊，其实我跟摩根大通签了一个半年期的外汇远期合约 Foreign Exchange Forward Contract。 通过这个远期合约，我站在现在就可以对冲掉未来任意一个时间点的外汇风险。当然我说这个半年呀，卖手机就是个简化版的。你想我要真的做手机，那得有多少个零配件，对吧？比如说我提前一年要找新加坡买芯片，提前9个月要找印度买钢板，那我可能就得找摩根大通签一个1年期的新币对人民币的远期合约，再签一个9个月的印度卢比对人民币的远期合约。而且这手机也不可能就半年买一次，我跟供应商之间付款也有周期。总之哈，它这个供应链外汇就在不停的快速运转，整个供应链都是在持续不断动态变化。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于像苹果呀、微软呀、小林手机呀这种有大量跨境交易的公司，或者一些外贸公司来讲，它其实每天都会有海量的各种货币的这种交易进进出出。它要做的呢，就是尽可能的预估到未来的现金流，然后尽可能的去对冲掉这部分风险。当然实际情况是它也不可能精确预测到每天的现金流，精确对冲掉所有的风险，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很多公司它的财务报表里边哈，它就会把这些外汇对冲或者是外汇风险带来的 P&L 给你展示出来。比如说我随便翻了两个公司哈，苹果和谷歌。你看2022年，苹果在外汇上亏了15亿美元，谷歌亏了18亿美元。哎，可是哈，他们都做了外汇的风险对冲。你看苹果它在金融衍生品上赚了21亿美元，谷歌赚了20亿美元。当然它这些衍生品不光是对冲汇率风险哈，但是大差不差，其实是互相抵消掉的。哎，我再延伸一点哈，你知道为什么在2022年他俩在外汇这块都亏这么惨吗？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现金流哈，只是我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你就直观想哈，这些公司不是跨国公司吗？满世界卖东西，他们收进来的就是欧元、日元、人民币，这些钱呢最后是要换成美元在报表里体现的。而你就看2022年这美元走势，好家伙，一路飙升。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换成美元的收益其实是减少了，这就带来了外汇的亏损。所以你也看到了外汇对冲的重要性，对吧？你看咱这例子举多好。
臭不要脸。
咱们刚刚说的哈，这种实体经济的，它其实还属于那种比较传统、比较经典的外汇需求，这就是个开胃菜啊。实际上玩的更野的、体量更大的，还得是资本市场。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金融产品，就是债。在资本市场的玩法里哈，这个外汇市场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跟各国的债、各国的利率结合起来的。哎，例子来了哈，你比如说小林奶茶店。咱们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就是花人民币赚人民币。可是呢，有很多海外投资人对我都很感兴趣啊，他们又有钱，对吧？这时候我其实是可以去发美元债借美元的。比如说我就可以发1亿美元5年期偿还的债券，利率5%。 但这样一来，我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虽然融的这个钱我拿到了，但在未来的五年里边，每年我都得付5%的美元利息，到期还得还这个美元本金，这个汇率风险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对吧？我总不能每次快到期要付美元的时候就现换美元。所以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去找一个投行，比如摩根大通，我给他进行一个 cross currency swap， 叫做货币利率互换交易。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把我之后要还的钱跟摩根大通全都换成人民币，就比如我们协商好了，这五年里边摩根大通每年都会给我5%的美元利息，同时到五年到期的时候他来给我1亿美元，反过来呢，我需要付给摩根大通这个人民币的利息，到期给他人民币的本金。这样一来呢，我虽然借的是美元债，但经过跟摩根大通的这么一个互换协议，实际上相当于我借了个人民币的债，就规避掉了汇率的风险。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基于借债的货币利率互换协议。这是借债哈，那反过来基于投资也可以，比如说我手上有美元，但是我想投印度的债券，可是印度卢比的外汇风险我不想承担，那我就可以找摩根大通去进行一个互换，就相当于我把这些卢比的现金流全都换成美元的现金流。互换真的是金融市场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衍生品，其实不光有外汇的互换哈，利率的互换就更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国债了，很多时候会把它翻译成掉期，但是我这儿就把它翻译成互换了，我觉得听起来可能更直观一点，更好懂一点，不然我要在这儿掉期掉期掉期，我估计大家就晕了。这个互换的具体细节大家不用太在意哈，因为它里边的变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比如说中间这个利率是多少啊，是浮动的还是固定的，包括频率啊等等，全都可以自定义。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种外汇的互换协议，从量化定价角度来讲是非常复杂的，我当时在摩根大通工作的时候跟外汇组的小伙伴也有交流，所以我大概是知道这个玩意儿有多变态，对它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你别看它好像形式上就是咱俩换个钱，听着挺简单的，但实际上你要考虑，比如说人民币换美元哈，你要考虑人民币的利率曲线，美元的利率曲线，你还得考虑人民币跟美元之间不同期限它有一个额外的互换利差，就是 swap spread， 同时你还得考虑对方的信用风险，自己的融资成本，总之就是非常复杂。好，你看啊，不管是对于一个公司的实际业务还是资本运作来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量的外汇交易？因为不光有现汇，它还包括未来你可能要收到的钱，未来你可能要花出去的钱。虽然这部分现金流还没有发生，但它同样有外汇的风险，而且这部分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才是外汇市场的主要阵地。你如果仔细看每天外汇市场上那7.5万亿的交易量，这里边现汇其实只有2.1万亿，剩下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未来汇率的交易，光互换协议就占了一半。你看啊，咱聊了半天什么互换呀、远期合约呀，其实不知不觉中啊，你对汇率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来，正走神的同学们敲黑板了哈，重点来了，咱们来拓展总结一下你对汇率的理解。一个国家中，货币其实就是衡量当下所有商品的标尺，而利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货币体系当中未来标尺和现在转换的关系。比如说利率3%，一年以后的103其实就等价于现在的100，当然这纯理论。这样一来哈，当下的货币标尺再结合利率曲线，它就可以衡量这个国家当中任意一个时刻的价格，任意一个时刻的商品。这个一维的标尺就会被延展成一个二维的坐标平面，多的这个维度就是时间。而每一个拥有独立货币体系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么一套坐标平面，你比如说美国，它什么都用美元衡量，有自己的一套利率曲线，中国大陆呢就什么都用人民币衡量，它有它自己的利率曲线，汇率呢就是不同国家这个坐标平面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它不光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汇率的转换，也包括未来任意一个时间点的汇率转换，其实有点像数学里头那种坐标变换。所以说外汇它跟利率跟时间是永远绑在一起分不开的。好，咱接着聊外汇市场的主要玩家哈，下一个肯定就是所有人都不会忽视的，甚至可能很多人认为它就是外汇市场的主宰者，那就是各国的央行和政府。央行呢，显然跟咱们刚刚说之前那些玩家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手上有一些特权，他可以控制自己本币的流通速度跟流通量，不过啊，他也只能控制自己这个货币的这些属性。但外汇呢，它是两个货币之间的一个比例，所以央行它就是手上有一些特权的一个玩家，但它还是个玩家，它不是庄家，更不是裁判。央行直接调控汇率的方式哈，我总结有这么三大类。第一呢，就是外汇管制，就是限制资本流动、汇率挂钩这种，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了哈，我们之后再聊。第二招呢，就是通过直接买卖货币调控，你比如说我希望本币升值，那我就买它呗，对吧，我就卖掉一些外汇储备买本币，反过来我要是希望本币贬值呢，那我就卖它呗，对吧，我要么是直接卖掉本币的储备，要么可以印一些钱卖掉换成外币再放到我的储备里，这个其实也比较直观，各个央行都在不停地进行类似的操作。而它有第三招，就是签订互换协议。 你是不是想说烦死了，怎么又来这个互换协议？不好意思啊，确实哪都有它。那央行搞这个互换协议跟咱们刚刚说之前那些参与者和投行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你想央行它能印钱呀，那两个能印钱的央行搁一块签一个货币互换协议，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这两边相互借钱，就是你给我你的钱，我就可以用你的钱买你的东西，我给你我的钱，你就可以用我的钱买我的东西，到期了以后呢，我还给你你的钱，你还给我我的钱。哎，绕明白了吗？咱再来一遍哈。你给我
烦死了。
你看哈，俩央行这么一搞，其实它相当于完全独立于那个繁杂的外汇市场，它又没有信用风险，又不会扰乱现有的市场，所以两国之间呢，它如果想要促进贸易啊，或者促进自己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使用，当然很多情况下是为了绕开美元，它都会签这么个互换协议。你比如说中国央行就很喜欢和各个国家签这种互换协议，去年跟沙特央行签了一个500亿人民币3年的互换协议，跟阿联酋签过一个350亿5年的协议，跟阿根廷续签了一个1300亿元3年的互换协议。当然跟阿根廷这个可能更多不是为了去美元化，就是为了想帮阿根廷去还 IMF 的钱。这个阿根廷挺乱的，我们有机会再说吧。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总共有超过40000亿的互换协议，当然签了这个互换它只是一个互换的上限，不是说我签了40000亿我就一定得交易40000亿。也正是因为外汇市场，尤其是这个外汇互换市场，它非常不透明，所以这里头其实就比较容易玩阴的，即使是央行也不例外。比如说希腊2000年初的时候，他非常想挤进欧元区，可是这个欧元区它有一个叫马斯特里赫特的协定，其中有一个要求哈，就是说政府的债务和 GDP 的比例不能超过60%。那希腊这点根本做不到啊，所以他是怎么干的呢？哎，咱之前其实说过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希腊他恰好认识华尔街的一个诡计之神高盛。高盛就说，我有办法呀，你只需要跟我签订一个货币利率互换协议，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债务从你的资产负债表里藏起来，你看我聪不聪明。然后希腊真的就用这么个阴招把他28亿的债务给藏起来了，高盛从这里边赚了6亿欧元。而2年之后，希腊这28亿欧元的债务已经滚雪球滚到51亿了。那高盛当然早就知道希腊是什么货色了，早早就在这个金融市场里把这些风险都给对冲掉了。我说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讽刺高盛哈，毕竟那28亿的债务在希腊上千亿的债务里头就是冰山一角，你可千万别以为是高盛扳倒了希腊政府，那不是啊，他撑死了就是个趁火打劫的吧。而且哈，当时欧洲确实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利用这种金融衍生品去隐藏债务，你比如说摩根大通就也这么帮意大利干过。其实哈，全球有大量的政府公司他们的债务就是通过这个货币互换协议从资产负债表里消失的，这里大部分是非常短期的，就到期我就签一个新的，这么一直滚。国际清算银行就估算全球有800000亿美元的债务就被这么藏起来，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些公司在资产负债表里的债。当然我说这个债被藏起来，藏这个词儿用的可能不是特别恰当哈，因为有些时候这些公司它不一定是自己主观上不想被人发现，只是说确实有800000亿的债务没有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这本质上呢可能是金融衍生品发展太快了，但是记账的规则没跟上，就很容易让大家去低估一个公司的债务水平。总之你看哈，央行它在外汇市场上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它被逼急了也不得不跟华尔街一起搞一些小动作。最后一类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啊，就是投机者，就是那些追求短期内通过买卖交易快速获利的人。你想这个在任何市场都存在，何况又是如此自由监管如此宽松的外汇市场，对吧？这主要呢就是一些对冲基金和个人投资者。首先啊，就是通过那种比较纯粹的技术分析的，就比如说我就直接看看价格走势图，什么 KDJ 呀、MACD 呀，哎，这有个金叉，那我就进行交易。这种技术分析它在外汇市场里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第一呢，这个外汇市场流动性很好，所以交易成本就比较低，而且监管比较松，交易时间还长，可以24小时交易。这类哈，真的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因为它的准入门槛确实比较低。你看货币市场对吧，那么复杂，那么多影响因素，但技术分析我可以这些因素全都不管，我就会看图就行，所以谁都可以来试试。不过大家要小心哈，就有人要是忽悠你说外汇交易看图就能赚钱的，你可千万要谨慎。我觉得你甚至可以问问他，你懂什么叫货币利率互换协议吗？不过我们刚刚说这些哈，其实都大多数是小打小闹。你要真的想在外汇市场赚钱，其实主要还是那些机构，比如说像索罗斯这种去进行资本进攻的，或者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第一类，像是投行啊、高频交易这种做市商，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用户订单一些信息差去做一些套利交易。而参与到外汇交易的大部分投机者哈，其实外汇只是他们整个交易当中的其中一环，就是他们不是专门在外汇上去投机的。比如说一个日本的投资人，他想去套利投资美元债券，那他呢就得先进行个美元的互换，对吧？所以这块也算在这个外汇投机者的交易里边。 你比如说1996-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盛极一时的对冲基金 LTCM 里边全是诺奖获得者，都是最顶尖的数学物理量化天才。他们当时是很多策略都号称稳赚不赔，一个对冲基金的融资成本竟然比投行还低。当时他们其中一个策略是什么哈？就是做多俄罗斯的国债，当然它不是纯多头哈，它这边可能还做空一些美国国债什么，就这么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同时就伴随了大量的俄罗斯卢布的多头头寸。这其实风险本来不算很大，因为俄罗斯卢布它是跟美元挂钩的，就是它要保持在1美元等于5.3-7.1卢布这个区间波动。而当时到1998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俄罗斯已经深陷外债危机了，它外债的利率已经飙到了超过100%。但 LTCM 它的模型是根据历史数据算的，它就还建议说继续持有，哎，没问题。可谁知道俄罗斯在8月份就绷不住了，而且他选择直接躺平，就内债外债一起违约。本来你可能印钱就能还上的内债，他也选择违约了。那我们说回外汇哈，卢布这边俄罗斯政府本来先是说我可以让它贬值一点，还是跟美元挂钩，但是降到1美元兑6.0-9.5卢布这个区间。但2个星期之后就完全失控了，根本绷不住，宣布跟美元脱钩，直接飙到了1美元兑22卢布。一个月里边汇率跌成了原来的1/3，这也直接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就这么灰飞烟灭了，不得不逼的美联储都出来拉着14家投行注资36亿美金，就是为了能让它安安静静的走，别把整个金融市场都拖下水。这个 LTCM 咱之前完完整整的聊过一期，它的倒下你肯定不能说全赖卢布，对吧？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在人性啊，这个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回去好考考古。好，咱们这期哈，主要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来聊聊外汇，它大概是怎么回事啊，主要有哪些参与者呀，都是怎么玩的呀，顺便也举了100多个例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显然咱还没聊完，这一口气肯定聊不完嘛，对吧？了解了这些外汇的基础知识，哎，咱下一期第二口气咱这个高度就可以拔高一点。咱就站在宏观的角度再看一看外汇它是怎么影响国家经济的，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外汇的价格，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选择跟美元跟欧元去挂钩，各国央行又是依据什么去调控外汇的等等，是不是很期待啊？哎，让我先歇一会儿哈，咱们下期接着聊。